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安置还朝遇变局，从此仕途多风雨。宦海沉浮三十载，有志人便落毛巾。
严嵩十分尽责地完成了使命，然后一路往回赶。但上天似乎还没玩够，他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将严嵩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。具体说来，当时严嵩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。时间正德十四年六月，具体方位江西省临江府。如果感觉比较眼熟，那说明你的记性还不错。此时此地，除了严嵩以外，还有一位仁兄正在闹腾一件大事儿，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。严嵩的运气实在不好，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，偏偏赶上了宁王叛乱。要是他赶得巧，没准儿还能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巡抚打个照面。不过他既没有王巡抚的胆略，也没有棋牌令箭，于是只好躲了起来。但凡是躲避战乱，都有个时间限制，仗打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去了。但严嵩可能是在战乱中受了什么刺激，他躲得比较彻底，京城也不去了，托人请了个假，直接就回了老家。严嵩的行为放到今天，往小了说是怕事儿，往大了讲是玩忽职守。这事儿要放在朱元璋手里，估计严嵩的人皮都晾干了。可当时的朱厚照先生是没有时间管的，他正忙着玩，严嵩何许人也啊，哪能劳他老人家大驾。就这样，严嵩又开始了休养生活。但上天注定要让他出场，两年之后又一个机会来临了。朱厚照先生驾崩，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。在严嵩看来，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。正德十六年四月，严嵩正式进京，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。可刚一进京，严嵩就发现情况不对。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，杨廷和还认识他，也打了招呼，却不怎么理会，搞得他十分尴尬。他心想，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？严嵩纳闷了。其实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，他之所以不管严嵩，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，和皇帝斗争。严嵩算是倒霉到家了，复出混得不好，传旨遇到了宁王之乱，好不容易回到了京城，又撞上了大义理事件。这一年严嵩已经41岁了，前辈上级退休了，同辈的都升了官，晚辈又不买他的账，他成了个没人理也没人管的累赘。吏部的官员考虑了很久，觉得这人实在是没啥用，又榨不出油水，就安排他去了南京翰林院。在当年，南京翰林院有个外号叫鬼都不理，既无权又无钱，穷得叮当响。可是严嵩没有办法，只好老老实实的去了南京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 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命，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途。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后不久，两个人就急匆匆地以相反的方向从南京赶来，在京城掀起了一场无比凌冽的风暴。这两个人就是张聪和桂萼，轰轰烈烈的大义里就此进入最高峰。斗争的结果人尽皆知，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，无数官员落马斩妖，内阁被全部洗清，新一代的权贵登上舞台。严嵩的运气实在是不错，出事的时候他在南京，无门无派无牵无挂，每天喝喝茶，谈谈京城八卦新闻以外，日子过得十分滋润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，毕竟他的老师杨廷和是斗争的失败者，他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。但严嵩自己却很清楚，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，因为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。除了老师杨廷和以外，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桂萼。果然不久之后，京城传来消息，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，连升三级，提任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。坎坷的人生，狡诈的官场，改变了严嵩。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领悟了成功的秘诀，左右逢源。洛克菲勒曾经说过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，绝不能压上所有的筹码。这之后，严嵩的事业进入了黄金期。嘉靖七年四月，他升任礼部右侍郎、副部级；嘉靖十年九月，升任南京礼部尚书，后又改任吏部尚书。严嵩向现实妥协了，他改变了自己，开始逢迎皇帝，阿谀奉承。这似乎也很正常，因为在朝廷中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，而是为了生存。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严嵩仍然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。虽然他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光彩，却也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能做，在朝廷上仍然直言不讳，毫无顾忌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但到了嘉靖十七年，这个原则被打破了。这一年的七月，最麻烦的事情来了。此时距离大义里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，该认的认了，该给的也给了，应该说嘉靖先生也该满意了。可这位仁兄却是一个得寸进尺的主，他突发奇想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，而这个要求是绝对不会得到大臣支持的。嘉靖不但要追认他爹为皇帝，还打算把他爹搬进太庙，成为以后历代皇帝朝拜的对象。最后他还打算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封号，明睿宗。此要求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称谓，称宗父庙。这是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，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怎么能够进太庙称睿宗呢？先前给自己争个爹，多少还算是人之常情，现在 干这么出格的事，那就是贪得无厌了。所有的朝中大臣都听说了这件事，却并不出声，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，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。很不幸，当时的部长就是严嵩，这一下无论如何也躲不了了。如果赞成，会被众人唾骂，如果反对，会被皇帝处罚。但是老江湖就是老江湖，严嵩开动脑筋，费尽心思写了一封奏书给皇帝。这是一封质量很高的奏书，全篇记洋洋千余字，好像什么都说了，可仔细一看，什么又都没说。严嵩又耍了一次两面派。如果换了别人，这篇文章或许能够蒙混过关，但这次他遇到了嘉靖先生。刚看完奏书，嘉靖就召见了严嵩，并用几个词概括了对他的印象：骑墙、滑头、两头讨好。满头冷汗的严嵩狼狈地逃离了那个可怕的人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在这个人面前，天下人无非两种而已，一，支持他的，二，反对他的。除此之外，没有第三条路。于是，两个选项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：原则，还是利益。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他不想再折腾下去了，他已经58岁了，吃了太多的苦，受了太多的累，利益就是他所追求的全部，原则多少钱一斤。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，他挥笔写下了《庆云颂》和《大礼告成颂》，以纪念嘉靖先生的英明决策。30年的文学功底最终化成了溜须拍马的遣词造句。嘉靖终于满意了，他已经确定这个叫严嵩的人将会对他言听计从，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。很快，严嵩的这一举动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指责声、骂声铺天盖地而来，余音绕梁，30日也没绝。但严嵩却并不在乎，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只要能够飞黄腾达，位极人臣，可以不择手段，可以背叛所有的人，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。大彻大悟的严嵩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，但很快他就发现，要想达成自己的企图，就必须清除一个障碍，夏言。相对而言，夏言是个不太听话的下属，他会经常反驳上级的意见，甚至退回皇帝的圣旨，让皇帝难堪，因为他还是一个有良知、有原则的人。不要脸的严嵩准备废掉要脸的夏言，这似乎并不困难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，严嵩才发现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因为夏言还有一个他不具备的杀手锏。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，答案绝不是八股，而是青瓷。必须说明的是，青瓷不是谁都能写，也不是谁都能用的，这玩意儿的版权完全归嘉靖所有，他人不得侵犯。该文体的特点是 全用赋体，词句华丽，写作难度极高。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，所以叫做青瓷。青瓷是修道祭天时用的，具体方法是写好以后烧掉。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以外，还接议论叙事，其笔法十分玄乎，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。不过也无所谓，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，写完就烧，也不留档。而嘉靖先生似乎对神仙的理解能力也很有信心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一招啊并非是嘉靖的专利，时至今日烧纸请愿仍然大行其道，只是内容换成了简体字而已。要知道神仙那都是很牛的，懂个七八国外语也很正常，相信还是能够看明白的。在当时的朝廷中，会写这种文章的人很多，但是能让嘉靖皇帝满意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夏言，另一个不是严嵩。夏言实在是个天才，他不但口才好，文笔好，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嘉靖是离不开的。而另一位会写青瓷的顾鼎臣，这位啊，他与严嵩同年科举，是状元，虽然写得也很好，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，虽然入阁，却无法和夏言对抗，于是转来转去，严嵩依然没有机会。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，经过苦苦思索，严嵩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制胜之道。聪明人有聪明人的主意，蠢人也有蠢办法。严嵩不蠢，但是要对付夏言，他却只能用那个最笨的办法，拼命干活。写得不好不要紧，多写就行。从此严嵩是起早贪黑，六十高龄，每日仍笔耕不辍，就算文章质量不过关被退稿，也从不气馁，以极其热诚的服务态度打动了嘉靖先生。干不干得好是能力问题，干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了。相对而言，夏言就是一个态度极不端正的人，而让嘉靖下定决心整治夏言的是这样两件事情。有一次嘉靖起了晚了一点，推迟了上朝，回头一清点人数，就发现夏言不在。他便问下面的大臣，夏首辅去哪儿了？出乎意料的是，下面竟无人回答。后来还是一个太监私下里告诉他，夏言之前来过，听说还没上朝，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睡觉去了。嘉靖发毛了，他心想，我迟到你就早退，还反了你了。而让他们彻底决裂的是著名的香叶关事件。嘉靖信奉道教，而夏言偏偏是个无神论者。每次嘉靖和他讨论道教问题，夏言都听得打瞌睡，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没意思了，不想再和他谈。可问题在于，这个人虽然不信道，却会写青瓷，在嘉靖看来，如果稿子质量不高，是会得罪神仙的，而神仙大人一生气，自己长生不老的报告就批不下来，这实在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事情。所以每次嘉靖总是耐着性子 向夏言催稿，可是夏言总是爱理不理，要么不写，要么应付差事，搞得嘉靖十分不快。托皇帝的稿也算是够胆了，可是这并不足以证明夏言的勇气，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情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